我哋知道咧，系喺圣经神学咧，一讲到耶稣咧，就系讲佢三个唔同嘅职份啦。佢系君王啦，佢系祭司啦，佢系祭司啦，佢系先知啦吓。咁啊，我哋讲君王嘅时候，已经提过咧，系即系天国同君王嘅关系。我哋讲咗从呢一个先知啊，从呢一个嘅神迹嗰度睇天国啦。從這個的比喻來看天國、今天開始呢，我就會想跟大家講祭司的問題，耶穌基督為祭司的問題。要講祭司呢，我想我就要講很多歷史的背景，所以呢這幾次我都會跟大家講講關於個新約兩約之間的背景的問題、所以通常我們講兩約之間呢，就是指新約和舊約之間的問題。首先呢，我想大家睇一睇以色列人嘅历史系点样嘅呢。以色列人嘅历史呢，就是公元586年啦。公元586年呢，先知就亡国啦。巴比伦呢就攻陷咗呢一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沦陷啦，咁咧巴比伦人咧就将佢掳到去巴比伦嘅地方，即系而家嘅伊拉克嘅地方啦吓。咁咧巴比伦咧大概唔够几十年咧，巴比伦咧就俾波斯消灭，马代波斯啊，马代波斯咧就消灭咗呢一个巴比伦。波斯咧就同巴比伦嗰个嘅strategy 有啲唔同。巴比伦人咧系用高压嘅手段逼犹太人咧，就要铲除晒佢嘅宗教啊，佢嘅思想转移晒去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吓、即系将啲犹太人从巴勒斯坦转移到去到巴比伦嘅地方。但波斯咧就觉得佢因为巴比伦咁样，即系咁快脆就玩完啦，所以咧波斯就系用另外一个政策，就系、比较怀柔嘅政策。容許呢個猶太人有翻佢自己嘅宗教，甚至容許波斯咧係波斯容許啲猶太人翻翻去呢個巴勒斯坦嘅地方，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喺波斯之後有回歸，但唔係所有猶太人回歸，係有唔少嘅猶太人回歸翻翻去到呢一個嘅巴勒斯坦嘅地方。波斯後來又俾希臘。亚历山大呢就是打败了波斯。亚历山大打败了波斯的时候呢，亚历山大就征服整个欧亚洲。亚历山大33岁死了，他的国家分了四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多利乃王朝，一个呢就是埃及的王朝。所以呢巴勒斯坦的地方呢亦都是被这个的所谓希腊托利乃的王朝呢是所控制住。咁啊，直至到咧系马加比，一阵间我会讲讲马加比。马加比咧就系一啲嘅，马加比咧系一个犹太嘅祭司，因为咧呢一个嘅希腊人俾佢哋一个好大嘅压迫啊，所以咧佢就作反，就革命成功，所以咧就有呢个马加比王朝。马加比王朝后来呢罗马就消灭了他。罗马消灭了他呢就罗马之所以能够消灭马加比王朝同埋其他希腊嘅势力呢，是被希律王呢是帮佢好多的。所以希律呢就封为了犹太嘅王希律。即是呢那个历史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巴比伦、波斯、希腊，马加比王朝其实都是一个他统治的地方很小的，然后到罗马，罗马呢就委派这个希律，我所谓的希律的位置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真正权上下，即是属于。那在这段期间呢，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呢是影响很大，其中一个最大的影响是在哪里呢？罗马去到公元后69年呢， 68年咧，或者90年咧，呢两个时间好紧要。喺呢个期间咧，最重要嘅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呢个圣殿被毁，即系喺所罗门王嘅圣殿咧，586年咧就完全被毁灭吓。嗱，犹太人嘅信仰咧系以献祭做中心嘅，即系 cultic 嘅。一切嘅事咧都要发生喺呢一个圣殿当中，所以点解南北国分开嘅时候咧，所谓喺北国里边有好多呢啲嘅所谓幽潭咧，就系其中一个好大嘅问题，因为北国唔想嗰啲人去到南国嘅耶路撒冷献祭啊嘛，所以就佢哋皇帝起好多嗰啲所谓幽潭嘅地方，所谓 high places 喺高嘅地方嚟献祭。你谂下咧，由圣殿一毁一消灭咗之后咧，冇咗圣殿就冇咗献祭啦。整个的祭司的制度呢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存在，是不是？所以在这段期间呢，整个的宗教啊，即是犹太人的宗教呢和神学都有很大的转变，非常大的转变。不单止是这样，再加上呢是去波斯容许他们回来了，到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咧开始建第二个圣殿，虽然好细嘅一个圣殿啦，建第二个圣殿。咁啊，第二个圣殿仍然系有翻呢一个，仍然有翻呢一个嘅所谓嘅献祭。但系喺呢段期间咧，喺冇圣殿期间咧，我话犹太人嘅宗教已经开始转变，就系咧，佢冇咗圣殿点算咧？律法系有三种律法噶嘛？嗱，律法有三种律法噶嘛？第一种咧系献祭嘅律法啊嘛，吓 ceremonial law， 一种咧就系、是、道德嘅律法啊嘛，一种咧就系呢一个嘅civil law 吓、啊，即系譬如咧屠城啊或者系其他嗰啲，有三种唔同嘅律法。你冇咗圣殿嘅时候，献祭律法自然咧唔系咁重要啦，系咪啊？咁啊剩翻呢两个律法，即系道德上嘅律法 law 咯，或者系。一啲嘅司法咯，或者潔淨嘅律法，即係洗手啊，或者係其他守安息日嘅律法。所以咧，冇咗呢個憲制咧，於是猶太人就開始重視呢兩方面啦。政府兩方面咧就要教律法啦，佢哋就成立咗呢個所謂嘅會堂啊，會堂 synagogue， 成立咗呢個會堂啊。會堂咧就係我嚟教啲律法，每個。安息日的时候呢就去有会堂出现了。所以在这段期间最重要呢就有民事啊，民事即是教律法，法利赛人啊，民事啊，会堂的制度就出现了。就算去方方去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呢，这个已经成了习惯的会堂和民事和教律法呢一样是开始很兴起。就成为了我们发觉有两个，一个呢就是献祭的那些是属于嗰啲嘅祭司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法利賽人民事嘅，就係教律法嘅，同樣嘅興起，到到喺新約嘅時代咧，係越嚟越犀利添啊！到咗新約嘅時候咧，公元68年咧，第二個聖殿咧，即係希律喺希律起咗個大嘅聖殿啦，但係到公元68年咧，俾羅馬人完全毀滅曬啊嘛，完全毀滅曬嘅時候咧，咁嘅憲制就更加徹底冇咗啦，冇咗嘅時候咧。整个的犹太的宗教就转型，即是从一个献祭的角度去转型，所以呢祭司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了，即是那祭司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讲不明白、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犹太人在两人之间经历很大很大的改变，他们在信仰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带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改变和思想是影响整个新约的时代，影响即是其实我们说呢是 prepare 紧耶稣为祭司这个观念是一个很重要，因为祭司已经老了嘛，或者是已经不是这么圣洁的人，或者祭司已经是比较政治性的人物，在马加比王朝祭司根本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这个时候呢就变了对整个的祭司的观念呢已经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我想我们呢就想在未曾去看究竟耶稣基督为祭司这个观念之前，要看一看整个的犹太人各个神学宗教在这两约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第一点就看一看两约之间的宗教人士。 第一樣我剛才所說呢，就是文士和律法師的興起，就是指百姓被掳之後呢，對律法有特別研究的人大部分都是屬於法理作人教派，即是說呢，是他搬過去了，那些人就重視呢道德的律法、司法的律法，那於是就有很多的法理賽人啊、文士啊、律法師啊，即是那些律法師就開始專心是研究這些律法的，咁呢個呢就係屬於法理嘅 Scribes and Pharisees。 佢哋主要職責係咩呢？第一，抄寫律法書。猶太人好重視抄寫律法㗎喎。我有講過呢，每逢抄到個神字呢，佢就要點呀？要沖涼㗎。跟住第二節有個神字呢，再沖涼㗎。咁所以我諗佢哋呢有好多濕疹㗎喇。係有乾貨呀。咁第一佢哋負責抄寫律法書，你如果你睇一睇嗰啲麥沙達嗰啲放出戲呢，你睇嗰啲人嘩成本咁喺度抄，係好靚嘅抄。如果你以色列睇過，我唔知文章小勇有冇看㗎喇嘅死海古卷嘅時候，佢哋抄嗰啲律法很漂亮啦，他们写的斯巴达文是很漂亮的字，好有心思写的。第一呢，他们抄写律法书。即是不是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师生说我们有一条抄书那些，他们是很紧要的。第二，保存和维护律法。他们很重视，因为律法是上帝给他们的话，所以一定要好好保存和维护。第三，在会堂里面讲解和传授律法。第四呢，就在法庭裏面充當律法的專家。所以呢，即是那些 scribes 文士和法理文士和律法書，他們主要做這四樣東西，抄寫律法、保存和維護律法。將他們呢，他們怎樣保存律法呢？擠在山洞那裡，一個庵一個庵地擠在山洞那裡，然後呢，就在會堂裏面講解和傳授律法。在法庭裏面呢，就做 expert 的 witness， 這個是第一類的文士和法理賽人。第二類呢，就是那些法理賽人。法理賽人呢，不是吃法菜的人，法理賽人呢是由一個叫 Pharish 這個字來的。 Pharish 這個字呢是解 separated， 即是分開，跟他們分開因為呢 你要了解到呢在猶太人被滅亡的期間，在一個的人地統治之下，你怎樣去生存呢？這個很有趣的一件事，你怎樣去生存呢？即是好像你的唐人去到外國，怎樣生存保存這個中國的文化，那你發覺有幾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的看法呢，就是完全認同曬，完全認同在希臘的文化，講希臘話，做希臘嘅嘢，咁佢漸漸就娶希臘嘅太太，嫁希臘嘅丈夫，漸漸就完全希臘化，咁你就完全冇咗冇曬呢個猶太嗰個 identity 啦。咁咧第二類就係咧完全唔認同嘅，即係完全唔認同，完全唔認同嘅意思咧，即係咧只有兩個方法咧，第一鬥過同佢搞革命。那些就是粉锐党人，那些粉锐党人呢就要砌低他们自己成立这个第一有些人想着不够砌但又不想认同，那就怎样呢？就走去深山野岭，那些就是外星人，那些 Athens 即是那些是做等候尼赛亚降临那些那些呢，至于那些又不想 compromise 又不想做傀儡，又不想做革命勇士，又不想做隐士，又想在这个社会生存，但是有关于犹太人的独特的，即是走中间路线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就是政治上呢就妥协。OK， 我承认罗马我承认罗马人呢是我们的皇帝，即法理賽人呢就政治上是完全妥協，宗教上呢是絕對不妥協所以為什麼他們呢是這麼重視，有什麼特別重視 凸显出佢哋系犹太人咧，咁咪去守啲律法咯。啊，人哋叫佢星期六，啊星期六打波，对唔住，我系犹太人，我系要守安息日嘅。啊，譬如佢一日三次祈祷噶嘛，犹太人。佢特登咧嚇喺過馬路嘅時候，十二點鐘當就跪喺度祈禱啦。你個個車要停喺度等佢啦嚇。咁話呢個猶太人嚟嘅，即係佢突顯出自己，或者行國禮就更加突顯出佢係一個嘅猶太人啦。所以法利賽人嘅意思即係 to be separated， 即係法利賽人即係 Pharisees 嘅意思咧，係分離隔開嘅。佢意思即係話，我唔認同喺文化上、宗教上、文化上、宗教上，我唔認同呢個希律法，我要維持翻呢、這個。猶太嘅色彩喺度，咁呢啲叫法利賽。但我諗下，如果我係當時嘅猶太人，我諗我都會走呢條路，係咪？嗱，你夾硬嚟都實輸啦，實死緊噶啦，係咪？你理乜新生嘢咧，又冇意思啦，係咪？咁啊妥協，我又唔想做走狗啊。咁唯一一樣嘢咪就係點樣政治妥協呢一個嘅宗教，我就維持翻我自己嘅信仰嚇。呢個法利賽，所以當時嘅法利賽係一個宗教組織嚟嘅，佢係承繼。民事以色列改革的位置，他們的出現呢可以追溯在馬加比王朝之前的哈西丁哈西丁的兵田者，他們起初的時候是幫助馬加比王朝的。我講講什麼叫馬加比王朝呢，馬加比王朝 馬加比王朝呢，馬加比呢是一個的Maccabees。Maccabees 呢是是發生在當時的這一個Antiochus 做皇帝的時候， Antiochus 做皇帝的時候，希臘人的 Antiochus 做皇帝的時候呢，他就用攻壓的手段是逼這些猶太人。他怎樣用攻壓手段逼呢？他就要逼犹太人吃豬肉，拿着豬擠去聖殿那裡來獻祭。豬是犹太人做的事情，就逼他們做。那這個馬加比呢 最先的時候呢是一個祭司來的，一個老祭司。那他就逼他呢是去吃燒肉啊，即是豬肉啊，這樣他不肯。佢唔肯嘅時候呢，咁於是呢個嗰啲希臘軍隊呢就話，你邊個肯去食嘅呢，肯去做嘅呢，就會送大量嘅金錢俾佢。咁當時就有個有啲你知道有錢啊實有人啦，咁去咁馬加比呢個祭司呢就攞咗個斧頭出嚟斬死咗嗰、那個嗰、那個半徒。咁跟住佢有五個仔就一齊起義，咁呢就開始咗呢個馬加比嘅革命。咁呢幾年之間呢俾佢革命成功，所以建立咗馬加比王朝。咁呢大家知道呢，而家猶太人個哈拉卡呢個節呢就紀念呢一件事嘅。哈拉卡呢件事就紀念呢件事。係大概11月12月左右嘅時候就呢個哈拉卡叫中文燭光節，燭光節係呀。因為呢點解燭光節呢，就因為呢佢哋馬加比王朝成立嘅時候呢，佢就去返個聖殿清洗個聖殿，就點返嗰啲因為點返嗰啲蠟燭。但係呢佢個當時啲油已經用曬，佢要 prepare 油嘅時候呢係要七日嘅時候要 prepare， 但嗰時候只係分一日嘅油，但既然只係一日嘅油可以點到七日都唔識，所以佢哋覺得一個奇蹟，所以叫燭光節出嚟。每年到呢個時候呢，佢哋要有個燭光節。耶穌就喺個時候講話呢，我時世界嘅光就喺個就喺個燭光節嘅時候。佢哋係一個宗教組織嚟嘅，係早喺呢一個馬加比王朝嘅時候，佢哋本來呢係幫助馬加比王朝嘅，後來馬加比王朝呢漸漸世俗化，漸漸呢即係呢希臘化同埋世俗化，咁所以呢就佢哋就離開咗，漸漸離開政治，成為咗宗教為主嘅宗教組織。最早期嘅法利賽人出現喺馬加比祭司王約翰許過一世，即係公元前135年至140年之間。法利賽人嘅意思即係嚴守法律，分別為聖啦，即係遠離一切希臘化。佢哋呢信有天使，信有鬼魂，信有復活，信有來生。
佢哋都系接受历代流传下嚟嘅口述传说 （oral tradition）。佢哋有 written Torah 同埋 oral Torah。有时佢哋对 oral tradition 更加重视，重视礼仪多于需要，只系表面多于里面嘅改变。嗱，
我想讲个咩叫 oral tradition， 啊咩叫 written tradition？ oral tradition 咩意思？所以 oral tradition 咧就系喺圣经里面有好多嘅律法，譬如好似十诫咁样律法吓。咁啲文士同埋嗰啲律法师，每个安息日嘅时候咧，就好似牧师咁去讲道啊嘛。咁咧就系嗰啲嘅文士同埋嗰啲律法师去讲道讲解嗰段圣经嗰啲咧，就叫 oral tradition。后来咧就越嚟越多啲 oral tradition 嘅时候咧，佢就将呢啲 oral tradition 去写低，佢就变咗 written tradition。咁咧犹太人咧就会觉得呢啲 oral tradition 咧系同圣经一样咁重要，一样系神嘅启示嚟嘅啊！所以咧，佢哋咧就好重视呢啲嘅 oral tradition 啊！咁啊，尤其是呢、這个即系咧oral Torah 佢叫做吓，啲 oral tradition 好重视。但系咧就渐渐咧就系佢哋咧就系重视外表，多过重视里边嘅。所以耶稣就闹佢哋啦。耶稣喺耶稣嘅时代咧就话佢哋系粉色嘅坟墓啦吓。呢、這个就系主要咁嘅原因。咁佢哋系信咧有鬼魂啊，信有永生啊，信有复活啊呢啲嘅。咁啊同呢啲撒都该人啱啱唔同嘅。喺耶稣嘅时代大概有6000至10000个法利赛人，佢哋有个 quota 嘅，唔可以多个，唔系个个可以做嘅吓。所以法利赛人咧就系、是、好。要攞牌嘅啊，你可以攞个牌发卖咁啊，即系的士牌咁样吓。呢、這个咧就系法利赛人吓，系系啊，永生吓，系二手努力。第三个系撒都该人啦，撒都士。呢、這个名咧系嚟自效忠大卫王嘅祭司撒都啊，所以叫撒都士。多数是贵族和祭司军事领袖的，大概呢是许干约翰许干一世组成。可能约翰许干一世呢就是呢马加比的大个大仔，即是呢去马加比王朝承受落来的。咁、我们看看呢，他们那个重点呢就是撒都士呢是亲希列的，非常亲希列的。他們執掌聖殿大小事務，主持崇拜禮儀，但其實他們宗教不是很不充的，主要是政治作用。所以你看看希臘人統治他們的時候，他們要找猶太人做的當政委這樣於是呢就找這些猶太人做，多數找貴族啊，給他們有那些配偶權利，但是這班人 對政治不是那麼熟悉的即是呢是政治牧師來的，政治宗教不是那麼重要，他們不接受 oral tradition， 只是信這個摩西五經。他們重視自由意志，認為人家有選擇善惡的自由，貧富得失是人行為選擇直接後果，有錢是神的祝福，沒有錢是神的咒詛。所以他們很喜歡又做生意那些，即是猶太人是很因為呢即系咧，所以耶稣咪讲过话有钱人进天国好难，嗰啲门徒咪惊讶咯，就因为咧受呢啲影响啊。即系沙杜士咧认为咧有钱人咧系上帝嘅祝福嚟嘅，穷人咧就是上帝咒助嘅，所以穷人咧系唔掂嘅。所以你会明白点解耶稣话咧啊贫穷啲人有福了，即系对佢嚟讲即系完全系即系一个完全相反嘅吓。咁咧，公會連佔大多數嘅政嗱咩叫公會呢？就喺羅馬嘅時代或者希臘時代咧，佢哋成立咩公會？公會咧就係類似香港，如果你香港香港咪立法局就好啊，立法局唔會啊，市政局啊，你知唔知嗰陣時香港嘅市政局係咩啊？咩垃圾蟲啊，即係搞嗰啲。咩清潔運動啊，垃圾蟲啊，食環處啊，都唔係食環處啊，但係權力都好大喎，佢即係市政局議員嗰啲，即係剪下彩啊，即係咩呢，即係 咁呢一個嘅區議會咧，就係只係管猶太嘅事務啊、宗教嘅事務啊咁樣啊，冇乜實權嘅啊。
喺四殿公元後69年被毀咗之後咧，佢哋個嗰、那個佢哋嗰個勢力就越嚟越薄弱啦嚇。呢、這個係屬於沙杜士嘅人，第二派屬於沙杜士嘅。啊，跟住咧第四個咧就愛色列人啦 ，Assyria。啊 ，Assyria 佢哋唔接受外邦人統治嘅，佢哋唔接受外邦人統治，但又唔覺得有能力起義。所以他隱居抗野，成為避世者，類似今日的修道會 Queenland Community 是其中一個團體，他們寫有死海古卷，他們起源在馬加比時代，也都是屬於哈西丁人、哈西丁、大家知道、死海古卷那裡是、就是來自這些 Essence、他們既不滿意希列化，也不滿意法利賽人，他們以為呢他們才是最精忠的猶太人，他嚴守律法，做群體利益多過做各個人利益，禁止嫁娶，禁欲主義，但會領養男童，不是女童、他們的實行財產公有，人人參與體力勞動和工作，自給自足，又成日穿白衣，生活極其嚴謹和簡樸，對律法一絲不苟，尤其是對安息更加嚴守、
你知道、如果你去過以色列呢，你發覺呢以色列有很多這些叫集體農場、這集體農場是什麼來的，大家知不知道？公社，逐台公社來的、這個不可能是這些的人的理想，因為呢去到公社就是這樣的，所以成班的猶太人夾分住埋一齊、然後呢就一齊，佢有佢自己嘅超級市場，有佢飯堂，有佢咩，咁然後呢佢種嘢呀、養嘢呀，冚爛呢就係，然後呢就去自己而家仲有好多個呢啲叫集體農場，但漸漸開始佢哋好他們是怎樣、即是他們即是共產主義的，真是共產主義的、這個、有男有女的、有男有女的，他們那些但是呢這些更厲害，這些SUV就真是正正式式什麼都集體的、這些SUV是財產都有的，不可以有個人的財產的、他們都反對奴隸制度，反對戰爭，主張和平和避世，排斥希臘化，不信有人有自由意志，非常重視超自然的經歷，他人數不多，大概有4000人左右，但留下不少的著作，對猶太的背景和歷史是很大幫助的，這些 Queenland Community。 好了，第五種就是 Herodians， 希律黨人，這些其實不是宗教大派，乃是中 Herod the Great 的猶太組成的政治團體，因為他擁護 Herod the Great 而得名，所以是沒有任何宗教的理想。好了，我們看看希律是什麼人來的，希律是什麼人來的？沒安全感。希律呢是以東人，以東是哪些人的後裔？以掃的後裔。希律呢是以東人，但他的媽呢是阿拉伯人，他的媽是阿拉伯人，是那些你有沒有看過 Indiana Jones 那齣戲？
有
Indiana Jones 是不是有一次那個寶啊，入去寶那個那個什麼寶啊，那個叫做 Petra， 有沒有看過 Petra？ 不是聖杯， Petra， 你知不知 Petra 呢是很多石，哇，在個石那裡起個大的那個第一集下 Petra 是那些Tibartians， 那些Libartians， 那些叫 Libartians 在那裡呢是做他媽是 Libartians， 即是希律阿爸是烏東人，媽是 Libartians， 咁咧，Herod 咧，古惑仔嚟嘅。咁咧，佢因为咧系罗当时希律衰弱啦，北方面嗰啲嘅帕提亚人嚟进攻啦，就掳咗佢大佬。去同埋許幹二世，許幹二世啊，約翰許幹二世，即係馬加比王朝個王同埋個祭司，就攞咗去呢一個嘅提伯啊提啊啊法提亞，即係喺而家敍利亞以上嘅地方。咁啊，希律就走甩咗。希律走甩咗之後咧，佢就將佢嘅屋企人同埋佢啲跟隨者安置佢哋喺馬沙達嘅地方，然後自己咧就去到啊尼巴提人，因為佢阿媽係尼巴提人。他就想說服尼巴提人呢出錢給他呢是招募一些的是附庸兵是砌這個的敵人。但呢尼巴提人就不制怕住自己實力不夠，所以呢他就只有走人，就走到埃及，就找到這個 Cleopatra the Seven， 就是埃及妖后。找到埃及妖后呢，就埃及以后咧就答应帮佢，于是就送咗去罗马。咁啊，罗马咧就认识咗 Mark Antony。咁咧，Mark Antony 咧就说服咗罗马嘅元老，封佢做犹太王兼祭司，即系代替咗马加比吓。咁于是咧，佢就带住罗马军队咧，就翻去巴勒斯坦去去砌呢、這、一个当时是在北边来的那些提比利亚人，那么果然之间就被他打赢了。打赢了之后呢，就他就做这个的罗马人就派他在那里做这个犹太的王。那但是呢 Cleopatra 呢就欺负他，因为他是跟 Mark Antony 是情人嘛，那所以呢就攞咗約帕港攞咗好多地方都俾埃及攞咗，佢條氣就好唔順，但係呢佢始終呢就係冇辦法。後來 Antony 輸咗俾呢一個奧大維啦，輸咗俾奧大維嘅時候呢，咁佢即刻就三次進見羅馬，進見奧大維，有拜有拜咁樣，奧大維於是就封佢同埋加返佢好多地方，所以希律呢就成為咗呢一個嘅巴勒斯坦嘅時候個王。咁希律呢個人呢就即係咁有啲痴痴地嘅，佢有十個太太，痴痴地即係那個老大是有些不大正常，他有十個太太，其中有好，他最疼第二個太太，第二個太太是猶太人來的，第二個太太根本就是馬加比王朝的公主來的，他娶了第二個太太，後來又殺了他，殺了他兩個兒子，即是他自己的兒子來的，即是他又殺了很多兒子，所以做 Cephas 說做希律的狗就安全過做他的兒子和做他的太太，他沒有安全感，他懷疑他說他跟他的叔有染，即是跟他的叔希律的叔有警棍，即是那些家子最何患無辭，所以呢希律是一個這樣的人。希律黨呢，希律很很精的，他政治上就效忠羅馬，文化上就推人希臘，宗教上他入了猶太教，一腳踏三船，他為了呢要討好猶太人呢，就不惜呢起這個的聖殿。起聖殿的時候呢，當時猶太人呢就不同意他，說你的這樣的手我不給你起，他說他說我都是馬加比王朝，我太太是馬加比公主，那他甚至呢同意呢是在建這個聖殿期間是用回個舊的聖殿祭祀，拆一塊磚才起一塊磚，所以起了46年那個聖殿。約翰福音咪話俾你，約翰福音第二章講到話起了46年才起了這個聖殿。希律是一個這樣的人，他做了30多年，未起完 死咗未？原來係啊。
OK， 嗱，希律黨係咁啦，佢唔係中意阿爸爸，係中意 Harry the Great 嚇。但點解佢哋 Harry the Great 咧？唔係話佢犀利，而係佢係 Great Builder。佢嗱喺希律嗱，而家就算你而家去以色列咧，你都會發現有好多嘅遺跡係希律嘅啊起嘅，譬如好似該撒利亞一個海港，人工嘅海港係佢起嘅。啊，聖殿是他起的，瑪莎巴他起的，瑪莎巴呢有懷疑水池的，厲害的，即是呢，瑪莎巴起的，耶路撒冷的聖安東尼堡Antonio Fortress 他起的，希律堡他起的，有不少的地方呢是八線是他起的，即是有好，希律是一個 big builder 來的。為什麼希律咁重心啊起咁多啊 你知道呢起嗰個城牆啊唔簡單㗎。起城牆嗰嚿石你知唔知幾重啊 ?670 幾噸重一嚿石。即係嗰個石頭係由呢間房去到對面嗰間房去到咁遠。一嚿石頭。600幾噸重，我嗰陣時都唔知佢點運佢嘅啫，嚇，真係幾犀利嘅啫。所以佢一個 great builder 嚟嘅，真係好犀利。今日你去耶路撒冷，到處都見到希律嘅遺跡嘅，即係。但希律有一樣嘢，但係佢喺宗教上咧，佢係一個猶太人嚟，佢當佢自己係猶太教喎，所以暫時咧，所有嗰啲錢幣咧，梗係有個樣個相喺度噶，嚇。你中國銀紙有邊個相？啊，毛主席啦，啊，舊時香港嗰啲銀紙有邊個相？啊，英女王啦，美國嗰啲美金有咩邊個相相？奧巴馬，未咁快，未咁快，但係佢永遠唔挑自己嘅像喺度，點解？十屆第二屆嘛，不可挑剔偶像，佢真係守到正喎。所以希律係一個咁樣嘅人，即係所以佢一個好有政治手腕嘅人嚟㗎。雖然你話佢即係怪怪地，但係喺佢統治期間都算到太平啦。咁佢唔係一個教派，喺分裂期間佢聯同法利賽人對付耶穌。啊，佢去問一啲嘅政治問題啊。就嚟陷害佢，譬如好似馬太福音22:16節，就打發他們的門徒同希律黨人去見耶穌，說：夫子，我們知你是誠實人，並且誠實的傳神神的道，什麼人你不心情願？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啊，法利賽人出去同希律黨一齊商議怎樣除滅耶穌。啊，後來他們打發幾個法利賽人、幾個希律黨的人到耶穌那裡，要就著他哋話陷害他。呢啲係希律黨的人，希律黨嘅喺政治上咧。佢系同法利赛人咧揽埋一齐。好啦，咁我哋仲睇一睇咧呢希粉锐党 Zealous 典型嘅激进分子，但佢哋系唔避世嘅，系诉诸武力。佢哋系加利利人犹大喺公元后6年所组成，反对罗马嘅政权。所以《使徒行传》第5:37嘅字，此后报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有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附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他们承继了马加比的精神，要对抗罗马人的迫害。犹大虽然很快就被战败，但他两个仔仍然继续以游击战术来攻打这些的罗马犹太人。大家知道到马沙达呢，即係最出名嗰個就係嗰啲 Zealous 嚟嘅嚇，馬沙達嚇，佢哋堅決咧係反對任何呢希律法，認為咧交税俾外邦人咧係錯嘅，係標榜咗耶和華嘅，喺信仰上佢同法利賽人相似，但係咧佢哋嘅耶穌嘅門徒咧西門咧亦都係屬於此派嘅嚇，即係所以你諗耶穌召門徒都幾有趣喎嚇。一個咧就係粉鋭黨嘅西門，一個咧就係税利馬太。咁兩個人住埋一齊啊！哇，即係我如果我係馬太，我就驚到即係有一陣我份分分鐘咧懟你兩刀喎嚇。所以咧，我哋深埋咗呢一個嘅嗰、那個嘅佢哋唔同教派嘅一個睇法，即係幾種猶太人嘅宗教嘅比較嚇。有冇問題先？直至到為止。
我想应该很清楚了，一个碌屎的声音。
讲讲死海古卷和昆仑团体。死海古卷是什么来的？在1947年一个阿拉伯的牧羊童无意中在耶利哥南边死海的西边的洞穴发现了一个古瓶，里面藏了很多古代的羊皮卷，上面写希伯来文和阿拉文的很多的残卷，震撼了整个考古界。在这么多的残卷当中呢，学者就将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古代时期，就是公元前200年至150年。第二个呢，就是哈斯摩尼。哈斯摩尼呢，就是这个马加比王朝。哈斯摩尼就是马加比王朝，就是公元前150年至30年。第三个希律时代，30年至70 AD。大部分的差不多是属于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的。
即是他一个开羊仔咁啊，唔见咗羊仔，咁哇，当一声咁啊，真系睇，哇，原来咁多罕世奇珍嘅吓，咁啊，所以咧就发现到
啊。其中最重要咧就叫昆仑 text 啦，即系呢一个昆仑卷轴啦。呢个宗教组织主要喺二世纪到70年 A.D. 佢哋隐居喺死海沿岸一带嘅洞穴里边，佢哋系爱色尼人嘅一支，佢哋唔满意马加比王朝执政大祭司嘅职。於是呢，在一位叫公義教師領導之下呢，去到猶大的曠野，在那裡組織成為以色列公義的漁民，並且呢盼望當這個邪惡的紀元化快過去，一個新的紀元呢就會來到。所以你們看他們那些 eschatological living 就是這一班人了。他們所抄的大多數是舊約的書卷，因為他們乾燥就加上山洞隱蔽，所以古卷呢可以流傳到很妥善，直到現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呢，为什么死海古卷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发现呢？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最古老的旧约抄本呢，我们现在拥有的旧约抄本呢，就叫 Masoretic Text。Masoretic Text 呢的抄本是大概公元后八至九世纪，八至九世纪的抄本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呢，成大嘅時間冇咗嗰個舊嘅抄本啊，即係冇咗，係唔知咩原因冇咗個舊嘅抄本。可能當時因為呢個個人用希臘文嘅 Septuagint， 所以冇咗希伯來文，但係又突然間走返出嚟呢，就係呢一個 Masoretic Text， 即係所以我哋而家用個舊約，而家我哋用個舊約聖經呢，而家用呢本舊約聖經嘅舊約呢，係翻譯自呢個 Masoretic Text。Masoretic Text 是第八和第九世紀的時間的。死海古卷發現死海古卷呢是一個更大的發現，因為死海古卷是公元前一世紀二世紀的時候，即是說由公元後九世紀八世紀都推前差不多推前了成千年了。即是因為我們現在有的最早期的希伯來文的版本是八世紀九世紀嘛，但是而家死海古卷呢就推前到公元前一世紀二世紀，差唔多係已經係將呢一個舊約聖經嗰個最原始嘅版本呢係推前咗一千年。所以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發現，就咁解。呢個就確實呢個發現有咩重要呢？如果你比較一下呢個死海古卷同埋而家 Masoretic Text 呢，我結論就是 Masoretic Text 非常可靠，非常可靠，因為它們分別不大。另一方面又發現間接是印證了預言耶穌的事也得到證實，因為死海古卷是以賽亞書是整全的，而以賽亞書在死海古卷證明這個預言都是耶穌降生前寫的，所以證明了聖經的預言得以證實。即為什麼說這麼重要呢？因為死海古卷是公元前發公元前的嘛，死海古卷是整個以賽亞書有曬全曬喺度嘛，以賽亞書係有預言到耶穌嘅，譬如53章啊，其實有預言到耶穌嘛。咁即係話一定唔係耶穌之後啲人加上去啦，因為所以更加係無形中間接咧係證明咗呢個耶穌嘅真實性啦。死海古卷部分咧唔係聖經嘅著作，有啲唔係全部係抄聖經，有啲係其他抄其他嘅。譬如好似俾個守則 ,Many of Discipline, 就係抄寫死海古卷嘅群體外星人嘅生活規則，呢個幫助我哋明白佢哋當時生活嘅情況，亦都係反映當代歷史文化社會嘅藏佢哋嘅神學。 其中一本咧就叫《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争战》，所以咧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光明之黑暗之子比光明之子更聪明咧，呢段咧就系咪呢啲嘅 terminology 嚟嘅？明显咧，马加比嘅时期咧，发生反抗希列暴政嘅文学作品。此外咧，死海古卷亦都有啲七十士残本同埋一啲阿兰文圣经嘅译本啊，譬如翻译个塔琴同埋塔文一啲嘅旁经。其他，所以喺歷史嘅價值裏面好緊要。我遲啲我先講過呢個塔密塔係咩嚟嚇？詩經嗰啲，我可以再講。有冇問題先？即係我哋睇一睇個死海古卷同埋個 Qumran Community。好啊，或者我哋睇睇喺兩個期間咧，喺猶太人嘅猶太教咧，有好多重要嘅發展啦。第一個咧就肯定嘅一神觀啦。喺兩個期間咧，猶太人雖然係相信耶和華真神，但冇完全否定其他神嘅存在。譬如出埃及記十五章第一節話：耶和華眾神之中，誰能像你呢？誰能像你至聖至榮，可眾可畏，私人歧視呢？咁即係話有好多神，但耶和華神最正嘅嚇。出埃及記十八章第一節：我現今在埃及人向這百姓發狂我的時，得知耶和華比萬神都大，係嘛？即係呢個係成個嘅睇法啦。以賽亞書第四十五章十五節：救主以色列神啊，你實在是自忍的自穩的神等等。我哋喺呢度我哋可以理解，佢哋係冇國土，國土神嘅觀念消失咗。因為咧，你要了解咧，係早期嘅好多時候佢哋嘅神係一個 tribal god 嘅觀念嚟。但係咧喺兩約期間咧，但喺新約喺舊約已經相信呢個神係一個萬軍嘅耶和華神，係唔係淨係以色列呢個神，係宇宙萬物神。但係呢個更清楚表達觀念咧，係到兩約期間呢、這個觀念就更加清楚表達。就話呢個上帝唔係一個 tribal god， 唔係淨係屬於以色列嘅，係成個宇宙嘅創造萬物嘅主宰嚟嘅嚇。呢個我哋要特別留意。所以以賽亞書四十五章啊，同埋以賽亞書十五節同埋五節咧，就講得好清楚咧。呢個上帝係一個嘅，唔係 tribal god， 係一個 universal god 嚟嘅。所以第一咧就係一神，即係仲有咧 theism 咧更加肯定啦，即係肯定咗呢個所謂一神嘅觀念。第二咧就政權主義抬頭啊。最開始體現咧，唔守神嘅約咧，只係帶嚟嚴厲嘅處分。喺宗教形態上，民事律法亦都代替咗憲制嘅祭司。民事同埋律法咧，同民間更加接近，猶太教嘅信仰更加普遍，更加敬虔。再加上冇保障，佢唯一嘅依靠就係依靠耶和華神。嗱，你要了解一樣嘢，教時嘅祭司咧，佢唔需要做探訪噶，佢唯一一樣嘢就係憲制嘅。即系冇乜同群众接触噶，冇乜同群众接触噶，即系好似净系负责守圣餐嗰啲牧师咁啊，净系守圣餐咁啊，守完就走咁啊，即系有啲牧师即系净系负责守圣餐咁啊，即系好似天主教咁啊，净系主持呢个圣礼嘅吓。但系咧，如果你系大班啲 study 啊，大主学咧，咁你识好多人啦。咁呢一班嘅民事同法利賽人咧，就帶 Bible study 啊，帶呢啲咁啊，所以同民間啊、民性咧、民間咧、百姓咧就接觸得多啲嘅。不過再加上咧，佢哋冇乜政治嘅權威頂住，唯一依靠咪依靠上帝咯，所以就變咗政權主義咧就越嚟越重。我唔知我講唔講得明嚇。我留咗頭先講咧，係都順便講講咧，政權主義重。首先我講話希律啊，點解會起咁多嘢啦嚇？即係希律啊，點解會起？即係希律點解會起完一樣又一樣，起完一樣又起完一樣，起完即係十大建設喎，即係仲犀利過基建啊，十大基建啊！我諗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佢係曾蔭權，政治佢又冇勢力，受制於人，宗教佢又冇興趣，只不過係利用嘅啫。咁我唯一可以做嘅咩咧？即系寄情于咩咧？就起嘢咯，系嘛？起嘢冇人反对得佢噶，
咁啊，再加上佢仲繁忙，可以抽水噶嘛，咪抽重水起嘢咯，所以咪晚起晚起咯。嗱，爱情又冇咗咯，吓唔系点解要娶十个太太啫？系嘛，爱情又得唔到满足咯，政治又得唔到满足咯，追啦得唔到满足啦，于是咪寄情弃屋咯，吓、啊，于是弃完一间又一间，弃完一间又一间，弃完一间又一间啊，而吓唔知啊，李嘉诚系咪都系咁？吓、啊、吓。啊有啲成就感啊，即系啊，所以即系希望我唔知呢、這个呢、這个我估嘅咋啊，同埋咧佢哋啊，再讲翻呢一个嘅啊新诶呢、啊這个两日期间呢个新月观念，佢哋咧就特别咧系重视呢个分别为圣啊，因为地老啊嘛，同外邦人接触多啊嘛，再加上受歧视啊嘛，对外邦人有仇爱啊嘛，于是佢哋就更加话佢哋不洁啦，系嘛，即系老番啊，老番咁啊出嚟啦，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咁咋吓。啊系咪都要匿埋喺餐厅翻咁样，又觉得啲老翻唔得嘅，咁啊，即系其实咧就亦都系有啲自卑感吓。可能佢亦都系受呢个波斯嘅儒教影响，佢主张善恶二元论，有光明黑暗之分，咁啊认为佢哋系光明之子，其他所有嘅人咧系黑暗之子，系标榜佢自己啊，呢、這个就系、是、啊好重要。有冇问题先？咁我想讲讲两样之间嘅刺激。即系咧，系好重要嘅一个嘅课题。大家知唔知咩叫刺经啊 ？Apocrypha。你有睇过天主教个本嘅天主教本圣经啊？天主教本圣经同基督教本圣经有咩唔同啊？多啲乜嘢？多咗一扎嘢，个扎系咩嚟嘅咧？唐经啦，或者叫次经啦，啊喺圣经旧约同埋新约正典里边或者正经里边 ，canon 咧，犹太人两约期间仲有其他嘅宗教方面嘅作品，称为次经或者系旁经。呢次经嘅作品咧，唔系属乎神嘅启示，佢地位咧冇法系跟正典咧系相提并论，但系反映咗两约期间犹太人嘅生活同埋思想。对呢两约期间嘅历史，我哋除咗从国际形势，去对呢段圣经粗略认识之外，对于民间一般嘅情况咧，我哋都唔系好清楚，我几乎系冇法直接啊呢啲嘅历史记载，所以刺激对民生思想反映较为间接，但亦都系成为非常重要嘅资料，因为我哋而家唯一能够去知道，即系当时嗰人点样谂嘢法咧，系靠呢个刺激喺历史里边咧系好有价值。基督教或者犹太教嘅圣经咧系不包括刺激嘅，啊犹太人咧。都唔包括刺激，系天主教嘅啊。早期改教时期咧，马丁路德、加尔文同埋慈云里咧，都否认刺激嘅权威性。但系罗马天主教圣经咧，就会多咗几卷刺激，多啊至七卷，而且咧系还在但以理三章之内嘅内容咧，多咗一篇叫阿撒利亚土文，同埋一篇叫但以理三有啲赞美歌，又称为三同歌。并在但以理第十二章之后呢，再加上第十三章叫做苏撒拿传，同埋十四章比勒与大龙。至于以斯帖记呢，就多了一个宝篇，这些都是属于刺经来的。天主教是基于一些神学理由，将这些刺经也都是当作为人受上帝默示后写成的经典，称为刺正经或者是重新的定典。即系 Deuterocanonical， 或者系基督教咧视为佢伪经，书都基督教就称为伪经，天主教就称为次经，即系呢个大家睇法唔同啊。即系伪经即系假嘢嘅啊，书道嘅点解咧出现次经咧？或者我哋睇睇点样出现次经？喺两个期间咧，就因为咧政局纷乱啊，人心彷徨，部分有心嘅人咧无力抗拒呢个环境。於是呢就拿支筆來寫鼓舞民心，這些呢就是刺激形成主要的原因啊，即是因為當時呢他們很 depressed， 所以寫啲嘢去鼓勵佢。另一個因素呢就是受希臘文化同埋宗教這個衝擊，文人紛紛呢就以德護教，指出異界宗教荒謬，堅定猶太人的信仰，所以呢就是主要是這幾樣。咁有啲咩刺激呢？第一，馬加比一書 Maccabees First， 大約成書的主前100年，以希伯來文寫成， 记载马加比革命的经过是一些很珍贵的历史技术。他由安提阿古四世伊比法尼登位起，一直叙述到马加比家族的祭司王西门死为止，即是之前134年长达40年。作者是逐一介绍老祭司马他提亚三个英勇的仔伟大的功绩。他三个仔就是犹大、约拿丹和西门，而且详细记述仲重德圣殿和修殿节的种种细节。这个书可以说马加比王朝兴盛史，一般的学者呢都认为这个书可信性是极高的。啊、主要是记载马加比王朝的怎样兴起，同埋佢三个仔英勇嘅故事。其中一个仔咧就去打呢希列人嘅时候咧，就去希列人就用嗰啲大象去打嘛，佢就攞把刀去刺个大象，结果大象俾佢刺死，但系大象跌咗落嚟就砸死咗佢。呢个系约拿丹啦。第二个咧，马加比二书啊，马加比成书主前第二世纪末年同埋第一世纪之间，用希列文写成。内容呢不是属于马加比一书的续篇，是同样记述马加比革命的经过，但是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一书前七章内容相邻，但是这本书呢更加详细革命的成因，仔细描述圣殿重修的情况。马加比一书是平实见证，第二书呢就夸张啲事实神迹的歧视，历史性是不足，明显是偏袒犹太这个法利赛人的观点，参考价值是远不及马加比书，即是历史的价值不及马加比一书。第三个是多比卷 Copy， 是成书主前190年至170年间是一本虚构的宗教传奇短篇小说，是用阿拉文写成的，是描述一个共存的犹太人叫多比的事实。他是来自加利利，他太太叫做阿兰 Anna，他的仔叫多比亚 Tobias， 他们一家呢就在亚述王撒马尔色时代呢是被掳至尼尼微，因为他仍然对上帝忠贞，坚守犹太律法。后来呢多比就因为帮助同胞而受到迫害，生活非常困困，后来甚至呢是失明不能够工作，就由他的太太供养他，他很辛苦，甚至向神求死。有一次他为了收回一笔欠款，就叫个仔往马代的拉奇城去，即使拉法勒就化身成为阿萨利亚，就将多比亚带到伊拉克塔尼塔拿的地方。这个古城里面有一个美丽年轻的女子叫 Sarah， 曾经出嫁七次，每次新婚的之夜呢就被恶魔阿斯摩德将新郎杀死，起来求神帮助脱离这个恶魔前身之苦。多比亚遇到撒拉，知道原来是彼此亲属，就娶了这个仍是处女的寡妇，并且以鱼的内脏焚化成烟，将恶魔驱走。恶魔回到埃及之后呢，而多比亚就娶得美人归。后来呢他又用鱼蛋抹他父亲的双眼，令他复明且成为富有快乐度日。书末呢是有很多预言尼尼微城的灭亡以及耶路撒冷重建。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成书大概主前150年以希伯来文写成，是叙述一位年轻以色列年轻守寡的女子叫尤迪，为了遵守摩西律法而不断挣扎奋斗的事迹。故事跟旧约的士师记雅益次迦南将领西西拉有相邻之处，记得亚述王尼布格尼撒打败马代人，就派元帅何洛弗尼去惩罚以色列，因为他们没有帮他。何洛弗尼围攻一个叫做比士利亚的城镇，城内的犹太百姓被围困多时，情势危急。尤迪就藉着他的美色混入敌营，假称会帮助何洛弗尼击败以色列人。何洛弗尼被他的美色所迷， 於是請佢單獨用膳，遊地就將佢灌醉，然後就斬咗佢嘅首級，帶回城中示眾。而於是神已經將亞述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因此士氣 大增，最後將亞述人趕走。Judas 第五啦，於是神俾佢還知，冇人知，呢係遊地轉講嘅嘛，冇。啊，於所羅門王自憤出就 Wisdom of Solomon。約寫成於主前第一世紀，是希臘文寫成，是一本很受希羅文化影響的德育教化書。編者是一位住在亞歷山大港的猶太人，他是藉著所羅門之名是吸引讀者，突顯書中教導的重要性。這本書是講論人生的意義，目的是勸勉埃及的猶太僑民要做外邦地結，要潔身自愛，不過陷入各種的罪惡網絡。希臘同埋羅馬嘅文化 ，F 啦嚇，呢、這個就是傳道經，又名呢個西拉自憤書，寫成咧係大概200至170年，係希伯來文寫成，係此經中最長嘅書卷，亦都係唯一清楚知道作者嘅身份。呢本書內容係一本德育嘅作者咧就是、Jesus Ben Sira， 又稱為西拉嘅子耶穌。是耶路撒冷一位敬虔的猶太學者，他在書中很推崇舊約 律法的地位，並且稱律法的書為神至高的禮物，又將律法書譽作智慧，然後盛讚他的美麗。按作者來說，最高的智慧就是照律法生活。這書的前半部呢就是講述生活的種種智慧行為，包括人對父母、朋友、窮人應有態度，一提到家庭的倫理、社會的公德和商業推崇等問題，有些呢好像聖經的箴言書一樣。跟住有巴錄書，巴錄是先知耶利米的書記，不過這本書是借用他的名字，實際上是出自多人之手。我這本記載這個書呢是有猶太人秘掳之後在巴比倫完成，雖然最後的教定本是希臘文，但其中一些部分很顯明是由希伯來文譯成的。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以色列的認罪文，認為百姓經歷秘掳之苦本身是犯罪，所以惹起上帝的憤怒所致。第二部分就是兩首詩歌，讚頌神所賜的智慧，並為以色列的叛逆是的悲慘結局而哀傷。作者是預見百姓的仇敵將會成為最後毀滅，耶路撒冷的子民會凱旋回歸。另外一本就是耶利米書信，第二篇書叫 Jeremiah， 寫成在公元前4至2世紀之間，用希臘文寫成，內容是假借這個耶利米的名寫一封信，主要是抨擊百姓敬拜偶像的罪行，諷喻那些金銀木頭造成的偶像是無能的，又勸喻那些海外猶太人要遠離這些偶像，要保持他們的信仰。另一本呢就是亞撒利亞禱告及三同歌，是但以理記的補篇，在但以理的附件裡面有幾個次經，有拉丁聖經、天主教聖經和猶太聖經都有收錄。這幾本的主角多一個叫做但以理的智慧少年人，雖然故事是以巴比倫為背景，但主角明顯不是昔日在外邦任高工的但以理，而是一個普通的猶太少年，是為社會不義和邪教而挺身抗衡的。還有一個叫蘇珊拿傳，是大概第二至第三世紀，也都是補充的這個但以理的著作的。跟著一本就是比勒與大龍的 Bell and the Dragon， 寫成於公元前2世紀至1世紀，內容只是外邦人拜偶像、敬拜虛假行徑和祭司的虛偽，是補充但以理的著作。這本書的作者的日期就不長。跟著一本就是這個馬拿西的禱告，大概是書成第一世紀、第二世紀，內容是即是歷代志上那裡差不多，他是講緊萬物見證神的大能，對罪人的施恩憐憫，最後他的懺悔悔改。另外就是以斯德拉一書，寫書第二世紀末年，是猶大王約西亞至文士以斯拉時代的歷史。以斯拉是以斯拉希臘文的音譯，以斯德拉是以斯拉的希臘文的音譯。書中的事實分別採住這個歷代志上、以斯拉記和希臘米記，主要是強調約西亞、所羅巴伯和以斯拉在宗教革命的偉大成就。以斯德拉二書呢就是大概公元至90年至150年之間，主要就是記述以斯拉在巴比倫所得的7個異象，是一個屬於啟示文學來的。以斯帖補篇呢 大概成书第二世纪末年，是以斯帖的故事加上六个希列文的补篇，合共107节的经文，大概是一个在埃及的犹太人在翻译以斯帖的时候，书中有六个地方加上一些宗教性的附注，是一些 commentary 多一点的。看完之后，似乎有什么价值呢？似乎虽然不是神的启示，不是很高的权威，但在两约期间给我们有不少历史和生活方面提供很宝贵的资料。譬如马加比一书就是圣经列王记上模式写成，他清楚记录巴勒斯坦犹太在马加比的时候那些事迹对历史很有帮助。自己所代表的文学十分多姿多彩，从历史到诗歌，从小说到哲学都有。虽然始终不被列为正典，但仍然有很多研读的价值。至今亦都有启示文学，其中代表就是以斯德拉二章二书三至十三章。这个书记载上帝给以斯拉七个异象，这个书大概是在主后90年，即是耶路撒冷被毁了20年之后，稍后时间写成，发生在极度困苦之中一个新的一个憧憬，这个是启示文学产生背景一个很重要。这个大概的情形就是这样了。